好，我们继续的交通啊。那么刚才的前面的那个交通呢，是可以说是个序言啊，是开头的话。下面这一段啊，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这一段呢，主给我恩典，能把它讲得清楚。那么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上面呢，能够多一点的思考，多一点交通，好吧？因为我们要讲到哈，这个执事的这个内容跟他的启示啊。那么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啊，头一次神把荣耀的旨意启示下来，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指示就是摩西的指示啊。那摩西在西乃山上得出神重大的一个启示，也是神给他的托付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托付的那个中心点最重要的呢是会幕，但是与会幕有关的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啊，一个就是律法，另外一个是祭司的体系啊。那我们都知道，神所以让摩西建造会幕，为了实行律法。那么如何实行律法呢？是靠着祭司的体系。我想这个在预表的时代中，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这样的。神把他儿子的见证托付给教会，教会是一个彰显基督见证的一个器皿。但是如何彰显基督的器皿呢？是彰显基督的见证呢？你我都是祭司，我们需要尽祭司的本分，对吧？所以在旧约时代预表的时代呢，这个意念呢就已经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在这个托付的里面啊，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呢，就是为什么神建造会幕的时候呢有外院圣所和至圣所这个区别呢？啊，这个是有用意的，这不仅是神要建造一个会幕，建造一个房屋这样的，它是有用意的。那么这里说明什么呢？这三件事情是三个层次，不同的层次啊。而我们知道呢，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至圣所，是吧？啊，会幕呢，外院的侍奉是很重要的，那么圣所的侍奉也很重要。但如果没有至圣所这个部分的东西的话呢，这个圣所和外院的工作的价值就微乎其微了。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会幕里面呢，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给摩西那个山上的样式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样式里面，神绝不容许摩西用一点点他自己的意念，用一点他自己的智慧放在其中，神绝不许可。所以再三的告诉他，你要谨慎，要谨慎，要谨慎啊！那么感谢主呢，摩西终归是一个神可以托付的人，在那个时代中啊，我想，他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神如何把它训练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啊？所以呢，摩西经过了多年在主面前的这个工作，终于呢，他里面对神的旨意有完全的一种敬畏啊，所以呢，他有一个比较绝对也纯洁的一个侍奉，所以在山下就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会幕。所以希伯来书就称赞他，对吧？说他在 甚至全家诚然尽忠，我们照指的见到会幕这件事情说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然后我们就知道，因为这个跟神的儿子有关系啊，所以呢，每一样的事物啊，那么呢，这个神都警戒他，连一根线、一根柱子、一块板，这么都不可以随随便便轻易的来做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啊。但是呢，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啊，必须首先是这个约柜至圣所的光景是正常的。那么呢，这个圣所和会幕的光景呢，才能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这个中间有这个关系，一个关系存在。所以在摩西在世的日子，约书亚在世的日子，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正常的情况底下的啊。那么到后来我们晓得啊，以色列人呢，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他们把约柜都弄丢了啊。那么呢，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在历史上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丢掉的，但是呢，那个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呢？没有了约柜之后呢，他们在外院的服侍、圣所的服侍，那个意义就失去了啊。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目的和道路呢，是关乎到至圣所里面的这方面的问题的啊。那么大家都很清楚，在旧约时代中，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会幕的里面啊，他带了一个东西很特别，叫做乌灵和土明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几个石头啊，但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那么神也没有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呢？是要讲到在至圣所里面的启示，从神直接得到启示啊。那么那个启示呢，那么才是最重要的指示，最重要的目的啊。所有的指示呢，都从这个方向所产生出来的啊。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感觉看见啊，到了大卫、所罗门的年间，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啊，圣殿里面所有的家具呢，都可以扩大，都可以改变，唯独一个不能改变，就是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啊，这个约柜是没有改变。我们如果读历代志的话呢，就看见啊，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祭坛呢，变大了，比从前那个会幕里面的坛要大得多啊。那么那个洗濯盆变成铜海了啊，也变成大得很多啊。那么到了圣所里面的时候呢，这个金金的灯台呢，一个变十个，变成十个，桌子也是变得多了啊。弟兄姊妹们，唯独不变的是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啊，那神中心的旨意的这个点，这个东西是不能失落的。在旧约呢，这只不过是预表的一个说法了啊，不能失落。那一说你没有了约柜之后呢，你侍奉在神跟前根本没有价值。所以主耶稣道成来到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圣殿里面是没有约柜的，但是呢，他们在外面还做得很热闹啊。哦，那个外院杀牛宰羊啊，让我们照样做啊。那么呢，这个圣所里面呢，照样的陈设饼，照样的点灯，对不对？但是这个呢，在神的眼中看，那个价值已经微乎其微。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呢， 因为我这些年真是蒙很大的恩典呢、就把我们带到最重要中心点的部位上，让我们听见很多这方面的道，对不对？啊，也看见很多弟兄们在这些方面的侍奉，这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激励了。啊，这告诉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别的东西呢可以变改变，可以缺少，这个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你要知道在外院里面呢，这些事物呢，他们所有的重要都根据于那个会幕里面的那一位，至圣所里面的那一位，是吧？所以你看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解释了啊，他说呢，你今天呢不是光是注意祭坛，你要注重个祭物，那个祭物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点，你知道吧？今天我们讲十字架，我们讲一个没有基督的十字架，那就是人的道德，就宗教行为了。啊，今天呢，我们看见各个地方聚会里面就强调人家要谦卑、要温柔、要忍耐，那个是没有基督的生命的。他们哎，你看见一个人温柔、一个谦卑，我们就称赞他了。人天生也有温柔、也有谦卑的，对不对？分辨不清楚了。所以那个祭坛那个重要是因为上面的祭物，今天我们就讲得很清楚，十字架所以重要是因为有钉十字架的基督，如果不是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话，这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具啊，对不对啊？是一个残酷的刑具，那个没有多少没价值的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他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们所传的乃是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呢，你不能讲成一个行为了，讲成外面的一个经历、一个做法了啊。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所以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是因为有基督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约柜至圣所里面的那个部分出了问题了，这外面的祭坛就失去它的意义。你知道今天呢，这个在整个基督教里面热心主工作的人很多啊，奔跑这个奔跑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啊，也你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好人呢、他也不是，也有的聚会也是强调这些要施舍，要这个做善事，对不对？开医院、办学校的这个很多这些善行的东西，这些不是坏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没有基督在里面，就完全没意义了啊！所以你知道，那个中心点的事物如果不在，你做这些东西的价值就微乎其微。所以我们不是光叫弟兄姊妹发热心而已啊，不是光叫他做这个。那么我们知道，有的就是只传福音，对不对？福音重不重？重要的。但是你那个福音是传扬救主，是吧？这是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讲十字架的经历也是一样，这很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许多朋友讲你追求圣洁，什么是圣洁啊？我们一个把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他们也强调圣洁，圣洁就不要爱世界，不要碰这个，不要摸那个，对不对？那这个世界很污秽啊，你在里面呢，你不要做什么，你们走一遍就很肮脏了，对不对？这个我你想不看你也看到了很多东西啊，是没有办法的，这样你不能不碰。所以呢，圣经跟保罗就告诉我们，圣洁不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圣洁是基督。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圣洁是个性质的问题，不是行为问题啊。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把它当作行为。哎呀，现在有的聚会强调禁食，强调这个我年轻时候也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些方面很严格，这个世界东西不能碰，甚至于有人告诉我读者文摘都不能看。哎呦，读者文摘都不能看啊，你看那个好像都是不圣洁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地方，有时候我拿了本读者文摘，有个姊妹一手把我抢过去了，说孙兄这个你不能看，我来看。我说你比我圣经，你能看啊？弟兄姊妹们，不读这个读者文摘就圣洁了吗？也不圣洁。你不看电影你就圣洁了吗？当然看是不洁净，那么不看也不洁净。因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是在重在至圣所里面的那一位，一定要从那里出来的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圣洁。就是洗濯盆可以放大，你可以怎么强调怎么样做啊，但是必须有基督，如果没有基督在里面这是不行的。我们啊，今天呢弟兄姊妹蒙恩得到很多的祝福啊，好，外院的情形我们知道跟至圣所里面的那位有密切的关系，圣所里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常常讲有的聚会呢好像比啊有的聚会稍微进步一点，因为什么？那里有点生命的供应啊，因为这个陈设饼是粮食嘛，对不对？你有粮食吃啊，这个是很好的啊。有的聚会呢，他们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都饿死了，在这聚会聚了很多年什么也吃不到，那么肚子里面没东西啊，不能饱足。但有的聚会很好啊，他们能把主的话解开，哎呀我们也得点供应，对不对？生命的粮食啊，那么得到一些属灵上的帮助。我们觉得这个聚会还不错，因为有些聚会他们是也重视这个。那么有的聚会里面呢还有金灯台呢，那么有亮光的，对吧？读主的话也有一点的光啊，一点的教导都觉得很不错。所以我常常碰见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讲，他说你看别人那讲道也很好的，他们那个讲道我们听起来也很得帮助的，这个我们不能去否认这个，对不对？你如果从外面否认你很难的，那觉得你啊这个闭关，觉得你骄傲，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陈设饼必须具备基督的意义，都跟里面那个有关系啊。这个亮光也是一样，跟里面有关系，不是你光把主的话这么解开。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今天教会历史走到我们这个日子，主的路在地上的教会中变得非常的诡异，非常诡异，很多圣道人都分辨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到底在走什么路啊，弟兄姊妹们。很多弟兄姊妹常常问，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聚会啊？我去别地方聚会不可以吗？人家那里也是唱两首诗歌讲一篇道啊，他道讲的比你还好啊，为什么我不能去啊？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呢？那我们要拉弟兄姊妹一定要在这里聚会，你什么理由啊？你搞清楚我们今天走的什么路，是吧？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这个时代啊。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是我们需要主特别特别的这个怜悯啊。这个会幕三层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至圣所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到后期的时候呢，他们忙于外面的事物，对不对呀？所以后来呢逐渐的转变，就变成犹太教啊。犹太教直到今天他们还是非常热心的，但是就是忙于外面的事物，那个价值没错。今天基督教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有严重的犹太化的倾向，大家偏重外面的事工啊。所以你注重传福音，注重读经， 注重祷告，注重聚会是对的，但是你的中心点是不能失去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也许我们的聚会赶不上别人，对不对？也许我们的光景软弱，我们比较荒凉，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守住这个中心点的事物，并且呢，你看整个教会历史啊，看人类恢复的这个历史的工作啊，到后期的情况，即使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也是片面的，啊，不是全部的，像被掳归回的历史一样的，他们回来的影响只是少部分人呢、啊，所以先知们就称他为余数，对不对？他不是达到所有的人。啊，即使后来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达到全面的影响，也是局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寄望说神，当然如果神能在全地做恢复的工作，那是最好的了，但是神并不是这样，在末了的时代更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在乎那个人多人少啊，来在乎怎么样能把这个中心点的事物呢，把它守得紧，守得清楚明亮，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侍奉就能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被掳归回，他们建造的那个圣殿，那比起所罗门那个圣殿小多了，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神在里面完全满足，啊。所以呢，这个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这个会幕当初的这一个启示啊，已经把神的重要的心意啊，已经告诉我们，在他的工作中间有三个不同的部位的，都重要啊。但是如果失去了中心点的那个最中心点的至圣所的那个部分的话呢？外面的两个服侍的那个价值就微乎其微了，啊，我们只能这样说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那更是这样啊。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最重要的托付啊，那么其他使徒们受的这些启示和托付都重要啊，但是最重要的部分呢是在保罗和约翰的身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两个执事中间有密切的一个关系在啊。我们晓得保罗所得着的神的这个托付呢，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全面性的啊，就像摩西所得着的一样啊，细致到那个地步，一条线一根杆子呢，那么都启示出来。保罗所得着的启示可以说呢是一个全会幕的一个启示啊。不过呢，他用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表达，是用教会这方面来讲啊。那么这两个执事中间的保罗的执事跟这个约翰的执事中间他们的关系呢，我用两句简单的话说明一下，大家知道保罗的执事呢就在教会中，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就好像山上的样式一样，每样东西出于神的启示啊。那么约翰的指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补足的，是一个恢复的指示，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必须是一切啊。所以我想我把它先点明了，然后我在这里做一个解释啊。所以你看见当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啊，这十三封书信的包全是讲的相当的完全的啊，把神全盘的旨意通通包括在内，对吧？那么你看救恩的部分，那保罗讲的传福音得救得生命受尽，这都是保罗在讲，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呢他讲到生活的部分，讲婚姻家庭社会生活言语行为，哦，他讲的细得不得了，连说谎话偷窃都不行。我以前读啊，我说保罗为什么写得这么细呢，对不对啊？ 原来他所得出的启示是全面性的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不对啊？全面性的啊，所以神的工作从最大到最小的每一样事物都包含在内的啊。所以保罗在他所得出的启示里面才告诉我们，细到不能再细啊，就好像这个摩西啊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一样的。哎呀，你看那个当那个立位人立位记里面呢，哇，那个细到不得了啊。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是什么，洁净的东西是什么啊，是连爬虫都写出来了，这个鸟那个鸟那个写了一大堆的这些东西啊。我从前讲说，哎呦，还好没有活在旧约啊，活在旧约服侍主那可不容易啊。你首先要把摩西五经背熟了，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通通要搞得清清楚楚，这个太细了吧？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保罗同样得到这份启示，也是细的不得了的细啊，细致的不得了啊。那我们知道，不仅生活部分看生命经历的部分，那么讲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晓得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十字架的意义是保罗讲出来的，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讲十字架的意义，对不对？没有别的门徒使徒们能够讲得比他更清楚了、啊、他讲十字架的死与活的用意，如果不是保罗解释，我们根本不可能明白这个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对我们有什么直接的经历啊？那么然后他讲到这个顺服圣灵啊，保罗讲要顺服圣灵啊，那么顺着圣灵行事是吧？然后呢是保罗讲了人的结构灵魂体啊，你看没有，他讲得很清楚，保罗讲人的灵魂体，然后是他讲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啊，其他使徒你没看见他们讲这个东西的，是保罗讲这个，他讲这个生命经历这个结构也是讲得非常的非常的细致啊，然后他还讲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保罗在这里这个讲的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部分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看教会的部分，这更是神在新约时代中间神给他一个独特的启示，他说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那么神把他启示给了使徒保罗了啊。那么呢教会是什么意义啊？啊，今天呢人呢解释教会的时候，这个意义都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我们要真正明白教会的意义，你要回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啊，以弗所书所讲的那个中心点的那个教会，那才是神心中所要的教会啊。我们不能听这个基督教的传统所讲的教会，对吧？那完全是走样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呢这里呢他讲到聚会的生活啊，讲到讲道、交通、波饼、蒙头、敬拜、人际之间的关系，这都保罗在讲的啊，讲的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细。我想这些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的啊。然后他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也是保罗独特的一个看见，对吧？到今天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搞不清楚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这句话没问题，对不对？你给我讲讲看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你解释看看，你能讲得清楚吗？啊，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啊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觉得很抽象啊，是不是啊？觉得很玄妙、啊、这个东西啊。但是呢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启示，这跟我们今天啊在主面前的侍奉有很重大的关系。我们知道300年前 弟兄运动的一个最大的恢复啊。那么中间有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恢复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从前呢大家只知道一个宗教，对不对？讲不出，你讲教会是个团体我能明白，你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好像不容易，很难解释啊。今天不要说我们年轻一代人更不容易，更不容易领会啊。但是呢，这是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保罗呢，对于这个身体的部分呢，他也讲到了一些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身体的侍奉里面呢，长老执事的意义，这是保罗在那里解释的，是吧？其他弟兄们，使徒们很少提到。那么呢，还讲到恩赐功用的配搭，这也都是保罗在讲的。然后呢，讲工人的与教会的关系，这也是保罗在讲的啊。然后呢，他不仅把时代中间教会的这个情况说明了，那么他也讲到主的再来，我一直讲到主的再来啊，讲到复活啊，复活的确据，然后讲到奖赏的冠冕，那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啊。然后呢，也提到最后的审判，将来最后的审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神所托付给保罗的这份执事啊，把神的旨意讲的是相当相当的一个完全，对不对？相当完全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因着有使徒保罗这份的执事，主在头一个世纪啊，教会就活在这个亮光的里面，他们的光景呢，那么的确按照神所带领的情况往前。你如果仔细的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啊，我们人不容易明白，但是这件事操纵着圣灵的手中，是神的灵引导神的百姓们逐渐走向身体的这个事工啊。这个你读使徒行传能够读清楚。但是呢，第一个世纪还没有过去啊，第一百年呢还没有结束呢，教会已经有偏离了啊，有个偏离。当然他们受到的干扰很多，从犹太教来的干扰是最厉害的，然后就外邦的那些异教的东西干扰也很厉害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约翰神把他留在最晚啊，留到最后，活到100岁是吧？100多可能啊。那么呢，现在读经的人都知道，约翰做了一个恢复的执事啊。约翰就发现还没有到第一个世纪的结束，教会中间有很多人就偏向工作啊，偏向外面的制度，偏向很多的礼仪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啊，对教会影响实在太大。你看看今天基督教的整个情况，完全在这个情况影响底下，对不对？是弟兄运动呢，从这个宗教的这个捆绑里面呢，那么脱离出来了。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是受到了这个亮光启示的影响，得着这个福分。但是这些年我看见慢慢的，许多所弟兄姊妹属灵的观念又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了啊。有人就开始同情很多的基督教里面的事物了啊。慢慢的我们觉得这个路啊就走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变成了我们也很注重工作。我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因为当初我在的那个团体啊，我不要去讲到，可能弟兄姊妹有的知道啊。到后期的情况呢，就是发展工作啊呀，只要人多钱多会所盖得大就算成功。所以呢，所有的同工们弟兄姊妹拼着命的做，到今天他们还是非常的热切啊。那 我心里面是感触很深的啊。当初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说，我们都觉得很好。我在那个环境里面，这个受尽出生的，从福音长大的，我常常那个时候年轻时候，心里感觉说呢，这就是我的家，我将来的所有侍奉的前途都在这里。但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破灭，啊，那么这是神的一个怜悯啊。神借着英国的神的仆人啊，把中心点的启示带到我们中间。哎呀，我们才发现呢，我们原来有很多的情况都还不够那么准确的跟随主呢，啊，结果呢，我们知道在。从远东各处产生大的分裂，教会产生大的分裂，啊，就是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一直到今天啊。那么我呢，那个时候在那个情况里面，我也知道那个，哎呀，你知道我，对不起，我讲这点自己的经验。我二十几岁啊，很少年轻人这样的。我每天半夜起来跪在床上痛哭流泪的悔改、祷告，为教会祷告。你看那个感触到一个年轻人生的心里了，我难过得不得了啊！你想我们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神是神，请我们记得啊，神是神，神的工作不是你觉得好，你觉得可以就可以的，不是的，必须要他觉得可以才可以的。如果是他觉得不可以，再大的团体神也把他丢开了。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呢被摆在一边了，神兴起安提阿的教会继续往前，所以这是个严肃的考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哎呀微信这个，你知道微信困难呐，啊，微信困难。如果你中心点的事物不清楚抓不住的话呢，你怎么维系这个工作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历史的教训。就摆在眼前，所以呢，我们如果在这些方面偏离了，有一天你会看见主回来了，你可能在里面做的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我们忠心的持守这个了，忍耐到底，忍受一切的苦难，忍受所有的反对，弟兄姊妹，你可能要得到奖赏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最不容易。所以我这些年呢喜欢引用保罗所说的话啊，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一句话，很话我越来从前没有感觉，现在很有感觉。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哎呀，真的是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爱所有基督教团体里面的弟兄姊妹，是吧，我们不能轻看任何的人，藐视任何人，批评论断任何的人，我们爱他们所有的人，但是呢在主的心意上面我们必须这样走，是不得已的，真的不得已的。所以这些年我讲嘛，因为你要这样吃主，失去很多朋友啊，失去很多弟兄姊妹，你知道吧，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实在来讲，我们今天还没有付了这么重大代价，对不对？我们讲过，你看，像比较靠近我们大家都认识，你看江弟兄，对不对？他的父亲是美意美会的会都啊，在上海这么出名的，他离开他，跟着你弟兄去，这个代价到今天，我跟你讲，都没有几个弟兄姊妹能够跟得上。我们多重感情呢，对不对啊？如果是你，你的爸爸是这个，你敢违背他吗？对不对啊？不行，就是父亲也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条路是付代价的路，不容易。所以约翰呢，那么起来呢，就做一个什么恢复的工作，因为看见什么，神的儿女们偏向外面的讲法、制度、道理啊。习惯风俗啊，我们晓得弟兄运动后期的光景是这样，他们重字句、重道理、重外面的东西去了，结果呢，让主在他们的身上的工作，人就是落空了。所以弟兄姊妹们， 约翰就起来做恢复的工作。所以这圣经中给我们提重要的提醒，约翰所讲的是什么呢？基督必须是一切啊！所以我就讲，保罗的指示是全会幕的指示，约翰的指示是至圣所的指示。因为在约翰那里，你看不见他讲什么什么蒙头啊，讲什么什么受浸的，什么什么波饼，他不讲这些东西，他只讲光，只讲爱，只讲公义，对不对？只讲其性质的东西。所以这都是约翰的指示所恢复的。不过呢，我们知道在同时代中还有一个使徒跟他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这本书呢，是专一讲至圣所的，就是要进入至圣最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工作的终极点是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面，所以他看见在那个荒凉的时代，很多神的儿女要偏离的时候，是吧，他起来鼓励神的儿女们要进入至圣所啊，每样事物跟至圣所都有关系啊，跟基督都有关系啊。所以你要思想基督，对不对？他在那里前面就讲到基督的位格，讲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本书呢，是告诉我们进入至圣所的重要。但是整个恢复的工作的重要的原则呢，神是托付给约翰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约翰的指示有些的特点啊。那么他这个特点，第一个他讲生命啊。那么约翰讲生命必须是活的，今天你的侍奉必须是活的，你做每样事物都需要活的。那么生命在哪里呢？生命在他里头，在基督里面。你没有基督，你就根本没有生命，你摸不到基督就摸不到生命。这个呢，我想我在各处跟弟兄姊妹都讲过很多，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东西的。比方你来聚会了，弟兄姊妹们，聚会中的生命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把注意力摆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呢，也是把注意力摆在基督的身上啊。你诗歌里没有生命的，只有基督里有生命。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慢慢的习惯了，很多熟悉的歌唱的有口无心的，对不对？唱完了也不知道唱什么，你怎么会得到生命呢？是不是啊？讲道也是一样，在基督里有生命，不在基督里就没有生命啊。聚会也是一样，你聚会里面生命在基督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的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是生命，第二个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直接的关系，这也是约翰的指示一个特点，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用了许多的例子，都是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你没看见？因为你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有这个不平衡啊。那么过去呢，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呢，只讲到我们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所以后来就教会的重要。但是呢，教会的重要有时候讲过头了，大家就是个人没有关系，只有教会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到后来时候就有这个偏差了。教会是重要的，其实个人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啊。在教会里不能失去个人，但是个人生命中不能离开教会，这两件事情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你如果一个不注意，你就容易偏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讲教会的时候，哇，讲到一个地步，讲得过头去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大家觉得越讲那个工作越发展的越快，哇，大家很喜欢。但是呢，主怜悯我们，所以主也差遣人来告诉你这个情况不对了。啊，你现在不能把工作变成工作，工作必须是基督。教会里每样事物都是出于基督的，啊，那么这个呢，是约翰的指示呢，所给我们带来的啊。那么呢，约翰呢不仅这样，约翰注重交通，我们必须与主有交通啊，每个基督徒。所以在约翰一书一开头就讲到了。我们是与父并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这生命中间的交通很重要。 这个你如果与神之间的交通不能通，你跟人之间的交通也不会通。而我们发现今天在教会里最困难的点就发生在交通上，因为什么呢？你有你的观念，我有我的观念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的魂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具有成见的话就交不通了，对不对呢？啊，所以交通是在生命里面的，你与任何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交通啊。这个点我想我也不能多讲。还有一个点，约翰的所讲的时候就是完全要完全的合一啊。这个希伯来书也重这个点，讲完全啊。那么呢，怎样完，在基督里才能完全合一，不在基督里根本不可能合一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点啊。那么呢，约翰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回到起初，不要看眼前的，要回到起初。只有原初神的那个计划，那是完整。今天基督教不看这个东西的，他们是看传统，对不对？看历史的演变，看我们聚会的这个进展，他不看起初。所以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就是回到起初，然后他们发现，你回到神原初心意里面去的时候，哇，你才发现那个跟今天你眼睛所看见的差别太大，所以要回到起初啊。对啊，所以斯百格用一句话说，他你回到最古老的那个以前看见的那个事情啊，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在地上的新事。所以呢，你所看见那个新的启示亮光其实是老早就有的啊，你不可能有新的发明的，因为神的旨意是一定永定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起初。所以弟兄姊妹们，那我们能看见哈，那么这个约翰呢，在晚年的时候呢，那么他呢做了一个恢复的工作，就是基督必须是一切。所以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了我是我是我是啊，这个那的意思就是只有什么，只有基督是，别的都不是。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小心啊。所以他开头所引用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好啊。那些人跑去问他，你是基督吗？但我不是。那你是那先知吗？我不是啊。所以我也是在一个侍奉聚会里跟他提啊，我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侍奉啊，最努力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告诉人我不是，告诉我不是。但今天呢，很多侍奉主的人很喜欢讲我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最好我们能像施洗约翰一样认识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有什么，只有基督是啊。他说那要来的那一位他才是呢，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什么旷野的一个呼声，一个声音而已。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你不要看这些都是一些诀窍啊，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一个提醒。你看我们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们，侍奉年日久了，你要小心，有些东西就慢慢的腐败，一些腐败的东西会进来的啊。如果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老是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瞧不起，我们心里就难过。你会不会难过？我会难过的啊。我们主要弄一点，就叫人家觉得我是什么，对不对啊？如果人家觉得你是什么，我就很高兴了。但是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只有基督是一切。那么他的也告诉我们呢，在约翰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经历 那才是真正的经历。不在基督里面，与基督无关的经历根本不是经历啊。所以呢，论到那基督原有的生命之道嘛，对不对啊？我们在他的里面这个才能产生真正的属灵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这些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常心里面有个感觉，我们有许多时候这个道理不是不知道，但到了实行里面去说很难分辨，弟兄姊妹很难分辨，有时候连我们也被蒙住了啊。所以呢，你就可见今天属灵的事情到了一个地步是多么不容易。所以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的一个会幕，说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会幕里面呢，那个是多么战惊恐惧的那件事情呢、所以你们知道那个大祭司的袍子上面要挂铃铛，对不对？外面人听着铃铛叮叮当当，知道他还活着的。如果那个铃铛声音没有了，就知道死了，要把他拖出来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越进入更高的境界的情况里面，越是需要谨慎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跟主必须建立一个亲密直接的关系啊。那么呢，道路目的必须要完全的清楚啊。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看见啊，这个意象很重要。今年的西安特会呢，我们已经略略的讲过这个东西了。光有知识是不够的。今天呢，我坐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弟兄们每个人脑袋里面都很多知识，一大堆知识啊。但是呢，求主让我们有看见啊。所以呢，需要有启示。听见的已经是一个福气了你们知道已经是个补气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看见。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之后啊，他有40天在留在地上，对不对？就是让门徒们看呢、要让他们看得个清清楚楚的，跟他们讲论，跟他们一起吃喝一起住，对不对啊？让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啊，我们听两遍记不住的，我们说看一下也记不住的，是40天在地上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直到以后使徒们在犹太教罗马帝国全世界上站起来说能够那么勇敢，对不对啊？他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哦，你看这么确定是吧。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求主的灵做工啊，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呢，所有的执事啊都是有属灵看见的。你光有知识不行的，那个不能成为一个托付的啊。那么需要主给我们一个够用的恩典啊。所以我就说呢，今天哈，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啊，主要做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工作里面呢，重要的原则就是余数啊。到新约我们知道这是所谓的得胜者的原则。可能主不会做全面的一个工作。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弟兄在一起谈的时候呢，我就说哈，圣经中讲秋雨和春雨的日子啊，五旬节是秋雨的日子，我说会不会主来之前还有春雨的日子呢啊？我们知道秋雨跟春雨不一样，秋雨是暴风雨，像很大很大的雨啊，这个春雨像花洒一样的，这样花洒的日子。 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团体他们在左面前等候这个春雨的日子，希望你有个复兴啊。弟兄就看着我就笑一笑，他说你相信吗？他也没给我回答出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希望主的怜悯，但是呢很可能主在地上只做局部的恢复啊。但是你不要以为说神把其他的人通通丢弃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神的意思还是要全面的在主面前蒙神的选召，没有后悔的，所以蒙恩得救人有天主通通要把他们带进永远的，是吧？所以呢主恢复的局部是为的全面的代表性的，那如果能踩在这个代表性的原则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在这个世代中间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然后我们知道这些进入局部恢复的这些人，他们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将遭遇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考验，因为这一部分东西不会被众人欣赏的。所以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知道这些人，有些人在我们中间是名气很大的，你要到了走出我们这个圈子，你就问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求主让我们经过这些情况过来了啊，我想我们多少都有一些方面的经历了，愿主今天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啊。所以呢现在弟兄姊妹们，我把这个执事的这个内容啊和神在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些属灵重要属灵原则给弟兄们准备讲一讲啊。那么今天呢我就说我们的侍奉第一个最注重的是那个目的和道路啊呀，这个方面必须要把它牢牢的能够持守住。而这个呢就是在至圣所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必须跟主之间有直接的一个联系啊。所以呢我想我们来到一个时代是很危险的时代，你看见地上的变化很大啊，我们经过很严厉的考验啊，但愿在这个时候呢主对我们的心说话，引导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坚定不移地跟随主啊。四世纪告诉我们，那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呢，就这班人至少他们跟约书亚在一起一同服侍过的，他们还会能够维系当初的情况，等到这班人一不在的时候呢，下面的情况就变成非常的危机。所以我们要为着下一代的人祷告，我相信在座的我们这些年弟兄姊妹们多少我们还知道一些这些情况，下一代更不容易了啊。所以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啊，主有很大的寄望，而我们知道现在主回来的日子又这么迫近，对不对？所以希望主保守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没有偏离也没有改变啊，能够忠心跟随主一直到底，好不好？这个执事啊，已经给我们看见，不是光是外面的热心啊，光是外面的维持这些外面的情况而已。如果中心点的事物不在的话呢，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好，我想我们时间也到了啊，那么我们下面还有时间可以交通，我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一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实在是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
是
吗？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是，
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在这里重新一次更明亮的看见你的心意。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愿有光照着我们这班人。
是的。
引导我们的脚步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这多年来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聚会里面也是奋战不休的， 但是我们需要有明确的看见，是吧？不叫我们失去了那个目标，也不叫我们的道路走得混乱，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主，叫我们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我们知道你很快就要回来了，主啊，但愿我们这些人都能背负着你的托付，不偏离左右的跟随你，一直到底，到有一天我们可以欢然的来见你。我们求主继续的祝福这个聚会，主啊，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光照说话，是吧？叫我们看见的，从灵里面看见的，比外面听见的更多更清楚。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到有没有？